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1月5号。1月3号传来了一条震撼性消息，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闪电出击，逮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整起行动美军几乎零损失，只有在和马杜罗的总统卫队交火的时候有几名士兵受轻伤，最后特种部队带着马杜罗夫妇安全返抵美国，全世界震动啊！你看2026年一开年，川普就搞了一条大新闻。这条消息在中文观众当中也引起了两极化的反应，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民拍手叫好啊，又一个独裁者倒下了，2026年开局就好消息频传呢。啊，你看中东那边，伊朗的神权政府风雨飘摇，民众的全国性抗议遍及了伊朗，另外一边又抓了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那请问下一个是谁呀？啊，很多人心里就充满了期待，而且川普确实暗示会有下一波更加猛烈的行动，不会到此为止。
And we are ready to stage a second and much larger attack if we need to do so. So we were prepared to do a second wave.
那这就像追剧一样充满了悬念，也让人充满了期待和兴奋啊。2026年其实现在还没有到农历新年啊，但是2026年在中国的干支纪年当中是丙午年，丙在五行当中对应着火，午在十二生肖当中对应着马，所以丙午年呢就对应着历史上传说的赤马红娘节。关键是这是谁的节？谁都没有想到2025年底一部分中国网民编出来的梗美国斩杀线，它的回旋镖来得这么快，而且是以这种方式飞回来的。独裁者被斩杀了，而且是物理性斩杀啊，所以一部分网民感到欢欣鼓舞。而在另外一边，一些网民的反应则是愤怒声讨，再加回头找补，再加上怀疑人生啊，这几种复杂情绪的融合。愤怒声讨呢，是他们愤怒声讨美国的霸权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这种手段逮捕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同时呢，在怀疑人生，在情绪上又在往回找补，找补的方式是，如果美国这么干啊，抓了马杜罗，国际社会都可以认可的话，那么解放军是不是也可以直接越过台湾海峡，抓了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呢？啊，当然，这在中共那里从来就不是什么国际法认可不认可的问题，他干的事儿国际法不认可的多了，关键还是能力上具不具备的问题。所以找补着找补着啊，这部分网民又开始怀疑人生啊！你看台湾海峡最窄处才130公里，从福建到台北的最近距离也就200公里左右，可是你看从美国的南端啊，佛罗里达半岛的那个尖角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直线距离至少是2000多公里，是福建到台北距离的10倍以上，可是人家美军照样说干就干，而且手到擒来啊，那叫干的一个干净利落呀。这就让一些盼望着武统的军迷看到了中美之间赤裸裸的实力差距，就相当沮丧，相当怀疑人生了啊。比如那位著名的鼓吹武统的被称为野生国师的李毅，就在直播的时候在镜头面前情绪失控自扇耳光。
到美国首都华盛顿3300公里，照活捉，我都觉得我都不是人了，我操，我活在世界上，
不管反美者的情绪如何波动又如何复杂，经过这事儿，起码有一点让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不会有人再对美军的能力有所怀疑了。只要有一个果断的决策者，再有一个称职的指挥体系，美军战力仍然独步天下。在这次行动当中，美军体现出了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还有远距离复杂行动的协调能力，以及强大的战场压制能力。它实际上反映出个啥呢？也就是反映出了美军快速介入台海的能力。没准这边啊，中共解放军还没有渡过台湾海峡，美军那边就先到了。这都2026了，爱国群众如果继续用什么美国斩杀线这种编造出来的理由麻痹自己，那只能够准备迎接更多的冲击了。相信大伙儿在过去的几天已经从很多渠道看到了啊这次行动的细节，但咱们这里呢还是老规矩，还是简单先回顾一下这个行动的过程，然后再分析行动的后果以及对中国带来的冲击啊。 和中国有关的这部分呢，是中文观众最关心的。其实啊，这事儿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中文以外的观众很关心的，毕竟中美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嘛。在马杜罗被抓的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会见了习近平的拉美特使邱小琪，双方回顾了兄弟情谊，商量着怎么捣鼓老美，结果一转眼这个棋局就改观了。川普政府拿下马杜罗的想法开始于2025年初，川普刚上任的时候，他一上任啊，就对委内瑞拉展开了密集的情报搜集工作。到7月底的时候，美国的情报部门就大约积累了10万页的资料，掌握了马杜罗夫妇的行动模式。要斩首的那个决心呢，是开始于2025年8月份，标志是美国司法部发布了5000万元的悬赏通知缉拿马杜罗，罪名是马杜罗是那个太阳贩毒集团的主要头目，这个跨国犯罪组织把大量毒品走私到美国，在7月份被美国财政部认定为特定恐怖组织，司法部对马杜罗发出悬赏逮捕令，是必要的法律步骤，同时呢，也是在试探委内瑞拉内部的反应。当美国政府亮明态度要除掉马杜罗以后，那接下来就要寻找委内瑞拉内部的合作力量嘛，啊，所以先发通缉令这一步是必须的。几乎在发出悬赏令的同时，美国就派出了一支精英渗透小组，伪装成了联合国的人权观察员和石油顾问，进入到委内瑞拉，在他的首都加拉加斯租下了几处安全屋。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两个，第一呢是拦截委内瑞拉的通信，第二就是和线人接触。而且这个小组很有行动力啊，到12月份的时候已经在委内瑞拉的核心圈子发展出了8名线人，这些线人都给美国政府定期提供情报，而且情报的准确率很高。2025年剩下的几个月就是美军制定行动方案的过程，到12月初一项名叫绝对决心行动的方案就已经被敲定了。制定方案的过程高度保密啊，没有和美国国会里面专门负责外交和军事的委员会有任何接触，媒体也没有得到任何放风。情报的搜集也是全方位的，既有线人的爆料，也有从卫星无人机到通讯监听得来的情报，但是最关键的啊，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线人的爆料。川普在介绍行动过程的时候专门表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俄罗斯曾经派去委内瑞拉的一名军事顾问，叫做巴兰尼科夫，他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因为他能够实时掌握马杜罗保安团队的加密通信频率，知道这伙保镖准确的位置信标，提供的坐标信息能够精确到分钟级，这让美军从行动一开始就掌握了马杜罗保镖团队的一举一动。为了确保行动成功，美军还比照着马杜罗的总统府在美国某处建了一个1:1的模型反复演练。原本打算的行动时间是2025年的12月31号啊，是元旦之前，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行动被推迟了几天，终于在1月3号晚上10点46分总统下达了行动命令，超过150架美军飞机从西半球的陆地和海上的平台起飞，随即开始了强大的电磁压制行动。委内瑞拉拥有中国产的号称啊反隐身作用的雷达啊，号称能发现 F-35， 结果呢在美军的电磁压制面前啊，中国雷达一开机就是一片雪花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用处也没有发挥。然后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防空体系就被美军的导弹精确的摧毁了，加拉加斯的天空啊就完全对美军开放了。现在还不知道啊，美军摧毁的委内瑞拉防空体系里面有没有中国产的雷达。然后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就搭乘直升机以极低空姿态进到加拉加斯，在总统府的内部空降，火速的攻进了马杜罗夫妇的卧室，把这两口子给逮了个正着。美军在现场做了一个简单的声部信息比对，确认抓对的人啊，不是抓的替身，然后就火速脱离接触。特种兵带着马杜罗夫妇又上了直升机，直升机是先在停泊在加勒比海的两栖攻击舰硫磺岛号上停了一下，对马杜罗身份做了进一步的确认啊，也进行了初步的审讯，然后又换成一架军用运输机，把马杜罗夫妇运到了纽约附近的国民警卫队的一处机场，在那里由美国的国内执法人员接手啊，预计今天星期一啊，马杜罗夫妇就会在纽约的法庭第一次过庭了。好，过程简单复述了，这次行动的震撼性堪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相提并论，但是结果迥异， 俄乌战争呢是俄罗斯出奇的拉垮，而逮捕马杜罗则是美军出奇的干净利落，一次是彻底的失败，一次是完美的成功，那当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也是天差地别。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美军有可能的后续行动以及对中国带来的冲击。川普打算下一个对谁动手，这是目前大家都在猜的，他和国务卿卢比奥都暗示古巴很有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具体理由卢比奥透露了，古巴深入地卷入了马杜罗的统治，甚至马杜罗最核心的保安团队都是古巴人啊，和三角洲特种部队发生交火的都是古巴籍的保镖。马杜罗既然依靠古巴人来保卫他的安全，那说明他对本国人相当不信任，也说明他事实上已经成了古巴的傀儡了，古巴人都控制了他的安全嘛。更进一步说啊，那个太阳贩毒集团大规模毒品走私还有相关联的暴力行动和洗钱犯罪也应该有古巴的深度参与。所以卢比奥对媒体说，古巴是个 big problem， 是个大问题。所以川普的下一步打击目标很可能是古巴，也可能包括了委内瑞拉周边的地区，比如哥伦比亚，而不是很多中文观众所希望的伊朗啊。川普的行动路径呢还是清晰的，攘外必先安内，攘远必先安近，先巩固美国的南方边界，然后打击毒品的来源地，清扫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川普出师的名义呢是禁毒，所以他的军事行动不出意外啊，应该就是围绕着贩毒集团的活动区域来的。这个太阳贩毒集团，它是和马杜罗的军政体系高度合一的。太阳集团这个名字呢，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帮派这么称呼自己，而是美国的执法部门和调查记者给他安的名字。他其实太阳这个词儿啊，是来自于委内瑞拉军官肩章上的太阳徽记。至于在委内瑞拉内部，所谓太阳集团有可能就是具体的对应着某些部队的番号。这种情况就像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鸦片部队一样啊。其实呢，它就是八路军的359旅，它是一支以屯垦为名，事实从事鸦片种植生产的军事单位。所以川普更大规模的第二波行动有可能就是针对委内瑞拉这样的军事单位来的。另外，驰名天下的哥伦比亚贩毒集团和委内瑞拉军方也有合作关系。哥伦比亚是毒品产地，而委内瑞拉则是充当它的保护伞和转运的通道。所以美国的军事打击对象很有可能也包括了哥伦比亚贩毒武装。如果古巴在这背后操盘一切，那么古巴的涉毒单位也有可能受到打击。假如贩毒集团的骨干分子在古巴，那导弹就会打到古巴来。古巴如果有官员参与此事，那这些官员本人也可能成为被猎杀的对象。那我推测这是接下来美国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思路。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局势下一步怎么变化，也是整个局势的关键变量。抓了马杜罗，那就一下在委内瑞拉制造出了一个权力的真空啊，有真空嘛，它就不容易稳定。大家可能听到一些反美的时事评论员分析说，川普想在委内瑞拉扶持起一个亲美的政权，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实现啊。那这样的话，你抓了马杜罗也没有什么用，上来的领导人继续反美，你反而手上拿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这事儿咱们怎么说呢？应该说川普对于委内瑞拉应该没有这种打算啊，像对待二战的日本那样完全实现军事占领，然后再实现政权更迭。川普最有可能在委内瑞拉采取的方式是与现有的政治力量合作，建立起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管理。对于那些坚定的反美派，就是要和美国死磕的，那就采取物理性擦除的方式，予以精确的斩首啊，再加上特种部队的突袭，以这种方式作战，而不是美军大规模登陆啊，然后一路碾压过去占领首都，不是这样一种作战方式。把这些人干掉之后呢，迫使现有的委内瑞拉体制内的力量和美国合作。委内瑞拉国内的情况是，马杜罗政权其实不得人心，他并没有真正赢得选举，但是流亡国外的反对派领袖呢，在体制内也没有根基，他回到委内瑞拉以后也控制不了局势，所以呢，扶植反对派领袖空降接管政权这种方案也是川普明确表达不予考虑的。现在委内瑞拉的女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宣布成为了代理总统。但是到目前，一个比较乐观的迹象就是委内瑞拉国内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美集会示威，有反美示威但规模有限。委内瑞拉军方呢，虽然宣布进入紧急戒备状态，但其实也没啥实质的举动。所以说呢，川普在政治上目前是初步成功的。 抓了马杜罗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是可控的，只要委内瑞拉人民自己表示看得开，不就抓个总统换个政府吗？我们日子照过啊，人民自己淡定，别人怎么煽火其实都不起作用。那再接下来就是美国和委内瑞拉现在的政府高层接触，推出一个过渡方案，在大棒和刺刀的威胁之下完成啊政治体制的改组，让委内瑞拉和中俄和古巴脱钩，纳入到美国主导的秩序体系里面来。那再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关键部分，这个事儿对中国的冲击。习近平肯定也想到了川普想在委内瑞拉搞政权更迭，但是他应该没有想到川普的手段来得这么简单直接，就出动特种部队把马杜罗夫妇逮的就完了。因为有前车之鉴，2021年美军在阿富汗失败，以及2022年俄乌战争陷入僵局，似乎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应该不会有大国敢于贸然和另一个国家开战，卷入到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当中。应该马杜罗和习近平也都是这么想的，否则马杜罗也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抓住。可是他们都想错了。那接下来委内瑞拉和中俄脱钩会给中共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最直接的经济上的冲击当然是原油供应和巨额投资的损失。过去十年来，中共给委内瑞拉的贷款加上信贷额度再加上融资承诺，总共是1200亿美元那么多，但实际执行的没有那么多，大概只有一半左右。那么委内瑞拉变天会不会造成这些巨额投资都打水漂呢？应该说在现代的金融信用环境里面，新政府完全赖掉旧政府的账啊，这个事情是不容易发生的，但是仍然有很多办法抵制过去的债务，比如宣布这个债务的合法性重新审查，从而就延迟还债，或者是拉大啊这个还款的周期。那这种方式并不是直接违约，但是事实上也达到了撕毁原来合同的作用，这是一种打水漂。另外，新政府也可以宣布被推翻的那个政府签署债务协议程序不合法，伤害了本国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审查事项重新来过，就要求中国这边债务重组，缩减债务规模，以及更改还债条件等等，这些都是经济上的损失。但是比起经济损失，对中共打击最大的还是政治上的损失。委内瑞拉是习近平在拉美布局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虽然说拉美我们知道有一些幅员和人口大国，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但是这些大国呢，没有完全倒向中共的可能性，他们是在中美之间游移。古巴虽然是共产党小兄弟，但是没啥关键资源，而且呢，又是一座孤岛，被美国封锁了几十年，它国力很弱，也没有什么周边影响力。只有委内瑞拉，不管在资源版图还是在地缘政治版图上，都有充分可利用的价值。所以呢，中共可以算对委内瑞拉倾注了心血，结果被川普一夜清零啊！那你说习近平心能够不流血吗？至于说中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的原油，其实在中国进口原油总量当中比例并不高，只占 4.5% 左右。但是主要进口的是重质和超重质的原油，如果只从重质原油进口这个类别来看，从委内瑞拉的进口量占到了 14% 到 15% 就高得多了。但是委内瑞拉对中共最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原油进口，而在于它是中共的一个石油人民币的试验区，它是对标那个石油美元去的。什么意思呢？这里得稍微解释一下啊。在金融界长期以来流行着一个传说啊，就说美元为什么有世界霸权呢？那是由于它是和石油绑定的，全球的石油交易是用美元来结算的，而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嘛，对全球经济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么这也就造成了国际结算当中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也是刚性的。如果再换一个简单一点的说法呢，就是对不少国家来讲，它储备美元的第一目的就是为了买石油，石油和美元相绑定，这是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可撼动的根基。这个因果关系的总结应该说还是过于简单化的，不一定所有人都赞同，但是习总书记很信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想搞一个石油人民币体系出来，突破口一个在俄罗斯，另外一个就是在委内瑞拉。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推动这些产油国和中国进行人民币结算，中国买这些国家的石油用人民币支付，而这些国家购买中国的产品的时候也用人民币，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以石油为起点的人民币的国际循环体系。中国和俄罗斯在高峰的时候啊，两国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超过了 90%。 至于和委内瑞拉之间的结算，人民币占到了多大比例呢？ 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据，但是一些行业性网站估计那至少也得在 60% 以上。当这些产油国手上的人民币多了以后，他们也会考虑用人民币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而其他国家呢，也会考虑储备人民币，从这些产油国购买石油。那这样一来二往的，就稀释了美元在国际结算当中的比例，这说得上是一步大棋。拉丁美洲是习近平打造人民币生态圈的一步重点。推进的方式除了向这些国家提供人民币贷款，以人民币进行贸易之外，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和拉美国家之间的本币互换。比如中国和阿根廷的央行之间约定了啊，2023年以1300亿元人民币换阿根廷的若干亿比索，协议期满之后，双方再按照约定的汇率换回来。这个额度大部分没有动用，2023年激活了其中的350亿元。像阿根廷这样的拉美国家呢，国内经济不是很稳定，它那个比索的汇率波动很大。那你一下换了几百亿元人民币，最起码在一段时间内你手上有了一个稳定的购买力，像阿根廷这种国家就很高兴。等人民币用习惯了，在这个本币互换协议期满之后，双方再续约啊，然后拉美国家彼此之间也用人民币贸易，这样就逐渐的把美国的后院拉入了人民币的生态圈。最后北京一看，说你们这些小兄弟用人民币都用得挺高兴的是吧，等你们建立了依赖性，好，我再把我的一些政治要求逐渐塞进去，甚至在你们国家建立中国的军事基地，从而就把这些国家变成了中共麾下的小弟。那这种挑战对于美国来讲是根本性的，也是长期的。那川普政府呢，就不跟你墨迹，他不跟你玩什么闪电五连鞭，就一骑直拳出动军队啊，把马杜罗给抓了，在委内瑞拉实现闪电般的政权更迭。美国那边奉行的逻辑是大国不上权谋，我不跟你斗心眼子三十六计什么的，我军事力量强啊，难道这些东西放在手上它有利息吗？国家养兵正当用在此时。美国红脖子脾气暴，拒绝废话，干就是了啊。所以像关税三角洲特种部队全都是职权式的重权式的打击。所以从马杜罗被抓这个事情上，我们也能够看出中美斗法的套路。那么好，今天这个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三。